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南华早报2月25号报道，西班牙最高法院去年10月受理前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涉嫌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一罪的一案。该法院的一位法官向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48个问题，给予他做出抗辩的机会。对胡锦涛的起诉是两个流亡的藏人团体和一名来自西班牙国籍的藏人提出的。胡锦涛于1988年至1992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期间，西藏爆发了30年来的最大规模的骚乱，那场骚乱遭到了暴力镇压。南华早报援引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报道说，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莫雷诺向胡锦涛提出的问题包括：你是否知道军队和警察执行镇压命令，造成了450名藏人被杀、7000人受伤、350人失踪、3000多人被拘押的后果？西班牙最高法院还问胡锦涛是否允许保安部队在拉萨第一监狱将数百名被拘押者折磨致死。其他问题还有，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10年，他是否知道逃往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被抓住之后所遭受的拘押和酷刑？上海美国商会2月25日发布了2013年至2014年中国商业报告。报告显示，86%接受采访的在华美国企业表示对5年内在华运营的前景乐观或者是略微乐观。调查指出，在华美国企业正在利用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市场的机会。2013年在华美国服务业公司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了11%，占整个在华美国企业总收入的52%，而在华美国制造业的营业额下降了10%，占整个在华美国企业总收入的37%。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知五角大楼，如果美国和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仍然拖延着无法得到签署的话，五角大楼就要做好今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准备。白宫说，奥巴马星期二在给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打电话时传递了这一信息。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对卡尔扎伊表示，华盛顿会考虑到在今年晚些时候与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可能性，但是拖延的时间越长，美国2014年之后在阿富汗的使命的规模就会越小。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五角大楼将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有秩序的撤离，另一方面准备继续参与北约领导的行动，为阿富汗保安部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等作用。埃及临时政府突然辞职之后，即将卸任的住房部长马赫拉布被任命为新的总理。临时总统曼苏尔星期二授权马赫拉布组建新的内阁。在被推翻的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期间，马赫拉布执掌埃及庞大的国有建筑公司，后来在星期一辞职的临时内阁中他担任住房部长。马赫拉布说，他将在几天之内成立新的内阁，并且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在埃及扫除恐怖主义，恢复安全。国际援助团体说，为了躲避战乱，逃离叙利亚的大量儿童在黎巴嫩难民营里面临饿死的命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星期二说，大约10000名不到5岁的叙利亚儿童在黎巴嫩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其中有1800名濒临死亡，需要立即救治才能够活命。英国慈善组织拯救儿童发表报告说，全世界每年有100万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夭折。这份题为《消除婴儿夭折》的报告说，2012年巴基斯坦的婴儿夭折率和死胎率占世界第一，占出生率的40.7%，其次是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几内亚比绍和阿富汗，这几个国家的婴儿夭折率和死亡率都是在30%左右。 在巴基斯坦，只有不到半数的妇女在分娩时有医务人员在场。拯救儿童组织的报告说，拖延工资和缺医少药等各种原因使得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欧洲联盟和美国表示要帮助乌克兰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菲律宾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海警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渔民；美国军方表示希望今年扩大和中国的军事交流；中国以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一名维吾尔学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阿什顿承诺要给乌克兰有力的国际支持。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之后，乌克兰正在着手组成新政府。正在乌克兰首府基辅访问的阿什顿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西方金融机构正在设法帮助乌克兰经济从历时3个月的政治抗议中恢复过来。阿什顿还敦促俄罗斯让乌克兰自己寻找解决本国政治危机的出路。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议会要选举新的联合政府的计划推迟到星期四。乌克兰议会议长兼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星期二宣布了这项决定。乌克兰议会原定于星期二公布新的联合政府领导人。有报道说，推迟选举是为了进一步展开磋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定于星期二抵达乌克兰，预计他将会晤代总统土耳其诺夫以及议会成员。美国国务院说，伯恩斯将敦促乌克兰新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5月举行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乌克兰临时政府星期一对被推翻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和其他一些官员大规模地打死抗议的民众。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制定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乌克兰走出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俄罗斯则暂停了向乌克兰发放150亿美元的贷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星期一说，给乌克兰提供的分期贷款中的下一笔20亿美元纾困贷款。乌克兰组成新政府后，莫斯科在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这将取决于谁是乌克兰新领导人，谁是决策者，因为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一些负责任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他们都对贷款条件及合作伙伴提出要求，因此我们也一样。
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星期一说，乌克兰目前的状况比亚努科维奇政府所对外声称的更加糟糕。除了俄罗斯的贷款以外，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的经济援助。
首先立即从这场危机中恢复，然后竭尽全力创造投资环境，鼓励国际投资者、国内投资者回归。第二，我们必须要重启被前政府终止了的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
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说，乌克兰在今后2年需要350亿美元才能避免债务违约。国际社会担心，没有紧急援助的话，现金匮乏的乌克兰可能会崩溃。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星期一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乌克兰的金融局势非常严峻，没有外界的援助可能无法延续。乌克兰的经济危机将对乌克兰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并产生更大范围破坏性的后果。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目前正在商议召开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帮助稳定乌克兰的经济。
美国等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援助可以使乌克兰的改革更加顺利，让乌克兰能够在医疗和教育投入更多资金，帮助开发乌克兰的人力资本，并加强乌克兰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们将与国际伙伴国一道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星期一抵达基辅，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拯救经济困境的紧急措施。欧盟呼吁乌克兰组建一个新的包容有不同政治党派的政府，并举行民主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的政治动乱被一些人认为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争夺影响力的一场争斗，而中国领导人也在密切关注着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发展动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乌克兰人在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拒绝与欧盟签署贸易协议，转而接受俄罗斯援助之后上街抗议，结果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亲西方的土耳其诺夫出任临时总统。然而东西方在乌克兰的拉锯战还在继续，不过中国看来决心置身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希望跟乌克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就经济援助问题展开双边合作。
对于当前的乌克兰的局势，中方是一直在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乌克兰的局势呢有所缓和。我们希望乌克兰解决危机的这个政治进程能够继续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那么中方呢也愿意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至于你提到的具体的欧盟方面有没有和中国来讨论要为乌克兰提供这个金援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这样的问题呢，我刚才讲了，我们很高度关注乌克兰当前的局势，我们也愿意与乌克兰继续发展战略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呢，愿意在双边的框架里面同乌方探讨有关的事宜。
冲突缠身的乌克兰急需经济生命线。中国在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访华期间，承诺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援助。之前，中国已经向乌克兰投资100亿美元。作为回报，乌克兰与中国签署了对中国有利的武器和土地租赁合同。乌克兰在2012年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军火出口国，它的很多武器都出口到中国。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就是在乌克兰建造的。乌克兰去年同意将国家5%的土地租赁给中国，让中国人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粮食和养猪，产品则卖给中国国有公司。中国答应为乌克兰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人士比尔·比绍普认为，中国除了关注乌克兰政治动乱对两国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外，也在研究乌克兰革命的经验教训，看如何避免本国也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
中国关注乌克兰局势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的安全机构，必须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管是多么微小的苗头。
乌克兰人上街抗议，经济不景气和官员腐败也是一个原因。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示要加强发展经济，并且开始广泛打击贪官污吏。不过分析人士比绍普认为，中国虽然有经济和腐败问题，但是老百姓不太会受乌克兰革命的鼓舞大规模上街示威。他注意到中国官方并没有限制对乌克兰抗议活动的报道。
当局允许媒体报道，这很有意思。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看上去混乱不堪，中国人大多不愿意在混乱中生活。
乌克兰临时政府已经宣布将在5月25日举行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尼日利亚东北部当局说，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对一所学校发动袭击，打死至少29人。袭击事件星期二大约凌晨2点发生在尼日利亚约贝州政府办的布尼亚迪学院。最初的报道说，激进分子在一间宿舍纵火，烧死了一些学生。有关官员说，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在学校开枪。 约贝州是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去年五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三个州当中的一个。政府军在那里继续采取行动，摧毁伯克圣地的营地。不过，尽管政府进行了这些行动，但是那里大规模的袭击仍然在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召见了中国大使，要求就中国海警据称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附近向一艘菲律宾渔船发射水炮的事件做出解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的报道。
马尼拉星期二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就这次事件提出抗议。此次事件上月发生在无人居住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这处岛礁成为两国紧张军事矛盾的爆发热点。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埃尔南德斯说，马尼拉对1月27日的事件中中国的骚扰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These actions, these incidents,
他说这些行动这些事件无疑加剧了该区域的紧张，并进一步威胁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埃尔南德斯说，去年在斯卡伯勒浅滩发生过九起他所称的骚扰事件。他还说，即使是在渔民因为天气不好想要避风时，中国巡逻船也会把他们赶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他不希望对这次可能的孤立事件做过多的反应，不过他想了解这次事件是否代表了中方的新政策。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表声明，重申北京对南中国海和黄岩岛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驳斥了菲律宾的抗议，称中国海警是在进行常规作业。
那么对于该海域的外国的船只，中国公务船一直是在正当和合理的限度里进行必要的管理。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不要再挑起什么新的事端。
多年来，中国的不少邻国抱怨说，中国在有争议海域伸张主权要求的行为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一半的海域划出了渔业规定，要求所有外国渔船进入这片海域都要事先申请批准。这一举措引起本地区的不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陆军参谋长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美国陆军争取今年年底前与中国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同时，美国军方希望在2014年进一步扩大两军交流的规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2月21号星期五开始访问中国，受到中国军方的欢迎。在随后与解放军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奥迪尔诺说，美中两国有很多共同目标，因此两军展开对话是十分重要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也表示，期待两军交流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奥迪尔诺后来对新闻媒体表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启动双边高层会谈，争取在年底前美国陆军与中国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就在奥迪尔诺访问北京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美国的做法，
他见达赖就是不行，
称此次白宫会晤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国曾经以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为理由取消过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活动，但是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去年6月会晤时答应，两国将努力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两军的军事交流。之后两国明显提升了两军交流的级别和频率。美国海军作战部助理副部长詹姆斯·福戈少将是接待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去年9月访问美国的主要官员，之后他回访了中国。在今年2月的一次研讨会上，福戈少将说，那是美中两军交流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去年11月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两军关系受挫。12月初，美国海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被中国海军一艘两栖战舰强行阻拦， 两军关系再次受到挫折。然而福格少将说，考彭斯事件并没有对两军扩大交流的努力造成重大影响。
事件并没有阻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哈尔维一星期后率团到北京与中方举行国防政策磋商，我当时也随团参与了会谈。我们与中方达成协议，2014年两军交流活动将比前一年增加20%，这是进展的表现。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为了强化伸张领土主权的力度，采取了一些美国官员所说的挑衅行为，使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美国盟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美中两军之间的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目前主要涉及人道救援、灾难管理以及维和行动，但是美国军方希望两军能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奥巴马政府计划把美国陆军的人数削减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的最小规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一提出把美国陆军的兵力削减到44万到45万人之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陆军的人数增加到57万人。哈格尔还说要取消空军的 A-10 攻击机的整个编队，无人驾驶飞机将取代 U-2 型侦察机。哈格尔说他提出的预算反映了削减整体政府预算的努力。他说这项预案已经考虑到了目前联邦预算的现状，同时又能让美国的现代化军队改善战备水平和装备，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一些分析人士说这项裁军方案将使美军能够保持打败任何敌人的能力，不过兵力规模太小，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海外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表示要促进武器出口，而这个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和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日本政府为了修改武器禁运政策，制定了新的方针草案，试图取代几十年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新方针草案删除了三原则中明确规定的禁止向国际争端当事国出口武器的条款。安倍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安倍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军力以及朝鲜政府的反复无常，日本需要加强军力来应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修改三原则受到中国和韩国的批评，旅美军事问题专家林长盛说，
这是日本的整个的这个外交以及它的军事战略啊等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他要向其他国家要把军队要把武力作为他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中国和韩国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持有很深的怨恨。另外，长期以来北京和东京一直就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存在争议，再加上安倍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祭拜包括战犯在内的日本二战阵亡将士，更加引起人们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日本政府1967年颁布实施武器出口三原则，也就是禁止向共产主义国家、国际冲突的当事国以及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出口武器。据日本消息透露，新的武器出口方针将对出口武器进行严格审查，出口或者联合研发武器都要出于和平目的和加强国家安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四游记说，
仅仅因为日本政府修改三项原则，不等于日本政府就会取消任何武器出口限制，肯定会有武器出口管理的措施。我预计会和现有的三项原则保持一致。
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陈思友继说，日本现有的三项原则严重限制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扩大安全合作，同时给日本向海外派驻维和人员带来极大的困难。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删除禁止向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是为了向以色列等国家增加武器出口铺平道路。以色列去年购买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配有日本零部件的 F-35 战斗机。
受这个条约限制，所以他现在能向国际上提供有竞争力的武器装备呢，也不是很多。我估计最开始呢，大概是提供零部件比较多。
路透社报道说，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府希望新方针草案能够得到温和派公民党的支持，希望最早在下个月获得通过。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的家人星期二收到当局通知，说图赫提已经在上个星期四晚上被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目前关押在新疆自治区的公安厅看守所。图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证实，星期二下午北京市国保把乌鲁木齐当局的通知送到家里。通知书上称，经乌鲁木齐人民检察院批准，乌鲁木齐公安局在2月20号晚上11点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姆·图赫提执行逮捕。古赛利·努尔收到通知后立即通知图赫提代表律师李方平，李方平已经赶往乌鲁木齐。上个月在图赫提被警方带走后，李方平曾经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询问状况，递交律师委托书，但是四处碰壁。伊利哈姆·图赫提在1月15号的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的公安带走，此前他曾经受到中国当局的软禁，学术旅行受限制，学术工作也被警方询问，包括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在内的一些团体都曾经对这位维吾尔学者被捕一事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说，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应该被作为危机来处理。与此同时，北京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连续六天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中。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浓重的雾霾星期二持续笼罩北京，在民众抱怨政府预警系统缺乏效率后，北京当局在上星期五首次将雾霾警报升高到第二级的橙色警报。美国驻华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显示，星期二上午北京的 PM2.5 微粒浓度达到469，依照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超过300就属于严重污染。上星期这个指数一度突破500。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说，当空气污染指数如此高时，就应被视为危机来处理。
当然，在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严重高度甚至破表时，我们非常关注，也将其视为危机。这表示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到户外做运动，尽量待在屋里，特别是孩子要待在室内，避免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北京当局已经下达无数的命令和政策，并多次誓言要清除污染，但问题看来只是更加严重。政府大笔投资改善空气项目，并授权法院对污染源处以重罚，但是却无法落实执行，因为地方政府还要仰赖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所交付的税款。环绕北京的河北省被认为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其中石家庄的空污指数在去年初更是达到破表记录。中国科学院指出，河北省的污染就是一年前北京遭遇严重雾霾的罪魁祸首。北京居民对雾霾造成的健康危害颇为担忧，这位带着孩子的田小姐说，
我觉得这种天气现在越来越常见了，然后现在这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咳嗽呀什么，反正感冒的发生率比较高了，对老人和孩子都是咳嗽的都比较厉害。
尽管如此，许多老人依然在公园里跳舞健身。60岁的退休老人田清华说：“到底出不出门，他也感到特别矛盾。”
哎呦，今年就出来特别感觉，你要不戴口罩，特别那个就难受，嗓子难受。这很担心的，我很担心我这老百姓的身体。你说这30岁人退休没事儿，没必须来跳舞锻炼身体。可你这一活动量大了，你呼吸对身体更不好啊。
北京市长上个月承诺将耗资150亿人民币改善空气质量，并计划关闭300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减少新车登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的北方地区经历持续时间最长、污染程度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河北省石家庄一位市民以空气污染的罪名起诉环保部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近期，中国北方大约15%的地区笼罩在严重雾霾之下。中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一发布华北大部地区雾霾黄色预警。该地区已经连续第五天空气重污染达到危害健康的危险水平。美国驻华使馆监测数据显示 ,PM2.5 浓度近日多次超过每立方米4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16倍以上。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星期二早晨北京的 PM2.5 指数达到了444，世卫组织承认的安全水平是每立方米中悬浮在空气中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不超过25。严重雾霾引起民众不满，在重度污染城市石家庄，市民李桂新近日一纸诉状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这被认为是中国首例公民因空气污染状告政府的案子。中国科学院一年前就将石家庄列为北京周边的主要毒霾来源。据报，石家庄裕华区法院已经接收了李桂新的诉讼材料，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美国之音拨打李桂新律师吴玉芬的电话，希望了解关心的问题。吴律师的电话无人接听。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说，当空气污染水平达到或超过令我们担忧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危机状态。施赫德还说，清楚的证据显示，从长期看，严重的空气污染还能引发肺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国家气象中心预计，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雾霾天气还将持续2天。另一方面，新华社报道，中国一些城市开始采取措施治理雾霾天气。截止到2月25号，北京147家企业减产或暂停生产。河北省政府承诺，到2020年之前，将总的钢产能减少8600万吨。官方数据显示，河北省的这项承诺已经开始实施。不过，路透社援引环保人士和业界专家的话说，关闭河北钢厂的其实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很多号称为减少污染而被关的钢铁厂是濒临破产的僵尸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雾霾笼罩的北京现身北京的南锣鼓巷，引来众人的围观。中国媒体称赞了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公关举动。不少网民对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雾霾天现身并且未戴口罩与市民交谈的举动作出正面的评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习近平此举是同呼吸共命运。美国之音陆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家公司的高层主管表示，公司在中国要遵守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不过，业内人士分析说，职业社交网站在中国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新闻审查，而是如何应对中国同类网站的激烈竞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筹备已久的 LinkedIn 简体中文版网站星期二正式上线了，并且宣布其中文名称为领英。虽然目前中文网站仍被称为测试版，但这标志着 LinkedIn 中国公司正式成立。 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LinkedIn 是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在全球有近3亿用户。和脸书和推特等其他社交网站不同， LinkedIn 一直被允许在中国运营。据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目前 LinkedIn 在中国有大约400万用户，他们此前一直使用 LinkedIn 的英文网站。和全球走红的社交网脸书 Facebook 不同，LinkedIn 网站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封。 LinkedIn 公司承认，在中国经营社交媒体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网站的内容需要接受政府的审查。类似的限制阻碍了其他外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谷歌2010年在与中国管理部门就内容审查问题发生争执之后，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中国当局还以同样的原因阻止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进入中国。 LinkedIn 表示将遵守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他承诺要明确说明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并表示要采取广泛措施保护用户的权利和隐私。 LinkedIn 公司总裁杰夫·韦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和在有限范围内执行政府对内容进行的限制。 LinkedIn 将就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保持透明度，将通过多种渠道向用户明示我们的业务规则。北京开发互联网软件的工程师苏季认为，尽管当局对互联网言论有许多管制，但外国社交媒体在中国仍然有它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拓展空间。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那就得具体操作，它肯定有好多那种，现在很多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细节或者手段，比如说现在国内，其实你说新浪微博，它其实好多也说的也很激烈。然后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孙立平教授的那种微博，他说的很激烈，所以说各种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就是说比如你要在这政治审查方面要是保持安全性，那肯定一是说跟中共有互动，跟他跟中共的各派系有互动，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你自己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吧，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卡死，现在其实这网络管制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就管制的一点那个活动力也没有了。
苏季认为 LinkedIn 在中国遇到的新闻审查方面的政治挑战可能不是严重的问题，他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与本土的职业社交网站竞争。目前中国本土市场已经存在大量类似的职业社交网站，包括经纬网、天际网、大街网等等。熟悉中国互联网业务的软件开发工程师苏季说，谷歌公司关闭中国大陆业务，除了言论审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激烈竞争。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领域有很多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跟这个政府的关系肯定都很密切的，有的本身就是太子党办的什么这种，所以说这些事情肯定都要通过内幕运作，这个公开的行为、商业行为很难在中国取得成功。
对此 LinkedIn 中国公司总裁沈博阳表示，为了避免外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覆辙， LinkedIn 中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模式，它并不是像谷歌那样属于美国公司的分支，而是选择了两家本土互联网公司红杉中国和宽带资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合资公司。沈博阳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几乎没有哪家外企互联网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沈博阳说， LinkedIn 中国公司以合资公司面目出现，就是为了增强本土的人脉资源，也是为了更容易按照中国的方式运作。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缅甸合建的密松大坝停建了已经2年，不过有关这个大坝前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构成对缅甸新政府的一个考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缅甸前军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2005年签署了在缅甸伊诺瓦底江上合建密松大坝的协议，2007年正式动工。 但是从一开始，这个计划投资35亿美元的工程就遭到缅甸民众的强烈反对。为了顺应民意，缅甸改革派总统吴登盛2011年9月下令暂停大坝的建设。当地寺庙的一位负责人说，
大坝暂停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会使这里美丽的自然景色得以保留，也可以保住我的寺庙。
但是围绕这个大坝的命运的争论最近变得越来越高调，当地居民以及环境人士正在争取让这个项目永久性的停建，而中国的开发商却试图推动项目的重新开工，并为此展开了宣传攻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说，这个项目每年给公司造成5000万美元的损失。密松大坝问题让缅甸政府进退两难，他一方面希望信守与外国投资方签署的合同，尤其是与其长期的盟友中国所签订的协议，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缅甸新政府也要证明缅甸正在演变成能够对本国民众的关注做出回应的民主国家。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密松大坝现在成为衡量缅甸是否会进行民主改革的一个指标性问题。
在2011年，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缅甸的这个政治改革到底是不是真实，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时候，密松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潜意识中间衡量缅甸政治改革的一个标准。
密松大坝的问题也成为缅甸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缅甸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利用这个项目存在的不确定性，批评现任政府回避责任。大坝的停建已经损害到缅甸与中国的关系。自从缅甸单方面暂停了大坝的建设之后，中国几乎停止了对缅甸的投资。数据显示，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中国在缅甸投资了120亿美元，但是在2013年4月结束的2013财政年度，中国对缅甸的投资急剧减少到4亿700万美元。史汀生中心的研究员孙运认为，中国政府从密松大坝问题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
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吸取的教训，就是在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间，必须要对所在国的这种政治风险进行更为仔细的衡量。因为过去在密松最开始签署协议的时候，中国并没有预料到缅甸会发生这么大的政治上面的变化。
他说，由于中国在其他很多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都有大型的投资项目，因此如何对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一个在野党说，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违反台湾政府规定前往中国的情况相当严重，已经威胁到了台湾的安全，应该加强管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马政府2008年放宽公务人员前往中国的限制之后，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则不断的增加，甚至包括了军警和司法人员。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表示，根据该党搜集的资料，过去8年，违规前往中国的公务人员达到1710人次，其中警政署有22人，国防部有5人，法务部调查局有2人。
因为这些单位他们前往中国，其实他们因为是握有公权力的公务人员，那他手上也握有我们国家的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这些官员，他们去中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周尼安委员批评，甚至有高阶警官到中国进修，难道这些官员没有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风险吗？政府应该紧速修法禁止相关的行为。与会的台湾警政署保防室科长王敏吴表示，全台警察有7万多人，违规前往中国每年平均有3.67人，不过都不是高阶警官，而且都已经惩戒，目前也并没有发现通敌的情况。国防部资源规划司处长刘敬忠上校表示，国防部禁止官兵私下前往中国大陆。至于违规的5个人，也是国防部主动调查出来的。
他们都是为什么到大陆地区去，是因为他们借由合法的申请出国到第三国之后转入大陆地区去，被我们查出来，那我们全职单位按照规定来惩处。
刘金忠处长还说，国防部的规定很严格，不允许官兵前往中国进修取得学位，至于可以前往的情况通常是奔丧。台湾陆委会法政处科长陈志仲表示，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台湾公务人员不是不能前往中国，但是高阶职等的人员则必须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处2到10万台币的罚款，泄密更可以罚款20到100万台币。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批评，该党团要求国安局提供相关更明确的违规资料，国安局却以保护资料来源为理由加以拒绝，根本是在包庇甚至纵容违规的人。赖振昌强调，中国和台湾目前还是敌对关系，国安局应该调查违规官员是否涉及泄密，并且严格查办。台湾国安局长蔡德胜去年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2003到2013年之间，台湾有上千名公务人员违规前往中国大陆。蔡德胜局长指出，已经和陆委会、行政院人事总处等单位会商，决定遏制这种违规行为，并朝向严格规范的方向处理。陆委会曾经指出，政府不支持公务人员赴大陆进修，但是现行法规并没有明文禁止，未来将会同有关单位研究修法，强化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台湾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发表的有关台湾的讲话，在内容和口吻上比过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看来更为柔和，更有人情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从台北发的报道。
林中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指出，习近平的履历是他对台湾有较深入的了解的窗口。他说，
17年在福建，5年在浙江，1年在上海，没有人比得上他。他对台湾了解超过所有的前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他做法跟前面人一定不一样。
1953年出生，现年60岁的习近平，从1985年起到2002年，一直在福建任职，从厦门市委的常委和副市长，一直官至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长。2002年到2007年在浙江，之后经由上海转至中央。在林中斌看来，由于习近平对于台湾的了解，一些学者曾经提出的一国两府的概念，或许是习近平任内台海政治走向的趋势。他说，
习近平将来我相信他会从基本方面解套，也就是现在已经观察出来的，他的大方向是一国两府。
中国清华大学的教授，目前担任该校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楚树龙，在2011年6月的时候写文章，提出了一国两府的概念。中国官方部门之后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的时候说，这纯属学者的意见。而林中斌则认为，其实不完全如此，因为他说，我后来了解楚教授的说法很受到官方的重视，所以我假设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官方的内部酝酿已经慢慢在往那个方向走了。至于说何为一国两府，林中斌教授说，就是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至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这么一个事实。林中斌说，我相信习先生从福建来，他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所以最后的解决可能就是一国两府的模式。他说，
一国两府是第一个，北京要承认有这么一个政府在台湾，他 收税，他征兵，他有他自主的很多方面，这跟香港是截然不同的。他如果承认这点的话，那北京对台的工作就大幅迈进。他如果不承认这点，给自己绑了小脚，就自己把自己打住。习先生，我看已经看到这点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题发表的讲话当中说，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同一篇讲话当中还表示，对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他说，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的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不过也有观察人士对一国两府的概念和可行性表示怀疑，认为很难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真正有两个中央政府，而台北最终只会落得中国下面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处境。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一国两府以及其他一些建议或许只是中国方面透过学者放出的讯号，用以测试台湾的水温。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同时担任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许思俭博士说，我向来不把不是来自中国官方的话当真，而且他说，依照中共的行为方式，真正的立场往往是藏在后面的，不会轻易的亮出底牌。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奥运火炬要从俄罗斯的索契传到韩国的平昌。分析师说，国际奥委会希望冬奥会的举办地点从欧洲和北美扩展到一些新的地区，而且早晚会有一天在中国举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福塞尔报道。
俄罗斯索契与韩国平昌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城市其实并不陌生。将近七年前，两市曾经激烈争夺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主办权，最后获胜的是俄罗斯度假地索契。不过韩国平昌的支持者锲而不舍，终于挫败了慕尼黑，拿下了2018年冬奥会的主办权。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车威德说，当年平昌争办奥运的策略是强调奥运会如何能够帮助改善朝鲜半岛的关系，这可能是他当时输给索契的一个原因。
国际奥委会不想被放在这样的位置，不想被人告诉，如果把奥运主办权给或者不给某个城市，是关系到与朝鲜政治和解程度的大事。
虽然索契和平昌有过竞争的历史，不过两市的官员联袂出席了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传递了奥林匹克旗，象征下届冬奥会主办权的移交。分析人士说，随着平昌冬奥会的临近，人们在索契冬奥会开幕之前关注的很多问题又会浮现在脑海。韩国社交协会副主席史蒂芬·诺尔波说，尽管如此，在2018年冬奥会期间，对某些问题的反应可能不会像索契冬奥会那么普遍。
显然，这些问题包括政治自由化和民权自由，释放政治犯，以及对基础设施建设腐败的担心，还有奥运会的成本。索契奥运一般估计耗费了500亿美元。
专家们提到，平昌市目前计划拨出的预算是20亿美元，不过他们相信韩国要划出经费用于高铁等项目，因此费用肯定不止20亿。车维德说，冬奥会将给韩国一个机会，让东道国能够展示它的最新科技发展，并树立一个现代韩国的形象。
对任何主办国家和城市来说，这都是一个国家愿景和国家认同感的指标。这些运动会会成为某种界定国家发展或者国家发展某个特定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分析人士说，在东亚国家韩国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做准备之际，如果有任何重大问题，那可能也和基础设施没有关系， 和索契不同，平昌已经有很多的设施可以用于奥运会。车维德说，批评者的主要焦点可能不会对准韩国，惹人注意的更可能是北面的朝鲜。
放大镜可能会向北移，国际社会可能会关注朝鲜对人权的践踏，尤其是如果达成某种安排，或者派出某个联合团队，或者让北方主办某些赛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对朝鲜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朝鲜半岛事务观察人士说，虽然过去南北双方讨论过联合组团参加奥运，但是平昌冬奥会的组织者还没有正式讨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可能联合组队。除了韩朝政治分歧外，双方在如何组建联合团队的问题上也没有办法达成妥协。分析人士说，朝鲜方面建议过实行配额制，由南北双方派出人数相等的队员参加联合团队，而韩国方面则希望实行量才录取，让运动员参加选拔赛，不论原籍如何，成绩最好的加入团队。根据官方的网站，有71名韩国运动员参加了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而朝鲜没有一名运动员参加。韩国从索契摘获了8面奖牌，包括3面金牌。奥运会是激发国家自豪感的时刻，同时也是让世界各国抛开分歧走到一起的时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据南华早报2月25号报道，西班牙最高法院去年10月受理前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涉嫌在西藏犯有种族灭绝罪一案。该法院的一名法官向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48个问题，给予他做出抗辩的机会。对胡锦涛的起诉是两个流亡的藏人组织和一名有着西班牙国籍的藏人提出来的。胡锦涛于1988年至1992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西藏爆发了30年来的最大规模的骚乱，那场骚乱遭到了暴力的镇压。南华早报报道说，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法官莫雷诺向胡锦涛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知道军队和警察执行镇压命令造成了450名藏人被杀、7000人受伤、350人失踪、3000多人被拘押的后果。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知五角大楼，如果美国和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仍然拖延着无法得到签署，五角大楼就要做好今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准备。白宫说，奥巴马星期二在给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打电话时传递了这一信息。埃及临时政府突然辞职后，即将卸任的住房部长马赫拉布被任命为新的总理。马赫拉布说，他要在几天之内成立新的内阁，并且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在埃及扫除恐怖主义，恢复安全。国际团体说，为了躲避战乱，逃离叙利亚的数百名儿童在黎巴嫩难民营里面临饿死的命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星期二说，大约有10000名不到5岁的叙利亚儿童在黎巴嫩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其中有1800名濒临死亡，需要立即救治才能够活命。美国政府下令韩国的韩亚航空公司支付$500,000的罚款，因为去年一架韩亚航班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失事后，没有向机上的乘客的家属提供充分的援助。这是美国交通部首次对此类事件处以罚款。去年7月6号，韩亚214次航班在降落时撞到海堤，造成3人死亡，大约有180人受伤。美国交通部官员星期二宣布罚款时，在一份声明中说，韩亚对空难做出的回应显示，公司没有能够投入足够的资源实施其家属援助计划。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